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嘿、hey, 手机前亲爱的你们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扫盲班。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一组非常非常好听的音乐。其实一听到好听呢，大家就要想到啊，那估计又是莫扎特的音乐了吧。没错，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其实在之前我们听了非常多的莫扎特的作品，无论是莫扎特的歌剧也好，莫扎特的钢琴的作品也好，还是莫扎特的双钢琴的作品也好，甚至说有提高智商的双钢琴的作品也好，那我们之前都很少有涉猎到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不过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和别人的协奏曲到底有什么不同。那莫扎特这一生虽然很短暂啊，35岁，但是他这一生一共写下了27首协奏曲，非常夸张的一个数量。那他的第一首钢琴协奏曲呢，大家可以猜猜是几岁写出的啊？无奖竞猜。他的第一首协奏曲是在他11岁的时候创作的，所以呢，他这个钢琴协奏曲的写作其实伴随了他的一生，因为直到莫扎特去世那一年呢，他还写了一首钢琴协奏曲，所以一直伴随着他。不过前4首这个钢琴协奏曲呢，更多的是一个改编的作品，而真正是创作的作品呢，则是从第5首开始，一直到后面的27首。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讲过，说莫扎特为什么是一个神童，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莫扎特给所有的乐器都写过协奏曲，但是呢，他给钢琴写的协奏曲应该是最多的，因为可能对于他个人来讲，最为钟爱的也是钢琴这个乐器。尽管我们现在听到的协奏曲有的非常非常的宏大，篇幅非常的宏大，听起来技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莫扎特的协奏曲，钢琴协奏曲依旧有着莫扎特式的典雅。有的时候听莫扎特的协奏曲，总感觉好像是他歌剧当中的一部分，这时候要马上有一个具有戏剧化的人物出来唱一段旋律了，但是并没有。而且他的这个钢琴协奏曲当中的钢琴的声部呢，和管弦乐融合的也非常的好，很多时候并没有感觉是协奏曲的感觉，因为本身协奏的意思在最初是有竞争这样一个意思的，也就是钢琴这个乐器和乐队所有其他的乐器在进行一种竞争，一种比赛。可是在莫扎特的作品里面不存在这种竞争，更多的好像是一种协作。那在莫扎特早期的作品里面呢，这个第9号钢琴协奏曲相对来讲会比较独特一点，但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重点去讲的。我今天重点想要跟大家来去分享的一首钢琴协奏曲呢，是莫扎特的第23号钢琴协奏曲。这首钢琴协奏曲的编号呢叫做 K488， 而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一首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说它可以帮助大家提高智商啊，叫做 K448。所以大家要分清楚啊，如果你想听好听的音乐，当然 K 这个448也很好听啊。如果你想听更好听的音乐，那就是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叫做 K488。如果你想让自己变聪明，就要听莫扎特的双钢琴奏鸣曲，叫做 K448。第23首。这个钢琴协奏曲呢，它一共有3个乐章，和我们平常听到的一些钢琴奏鸣曲它的结构是相似的。那第一乐章就是一个快板，第二乐章就是一个非常好听非常好听的柔板，第3乐章呢是一个适度的快板。说到这儿呢，我们不妨先来听一小段，感受一下莫扎特的协奏曲到底是有多么的优美。 其实我并不想打断大家，但是节目还要做啊，所以不得不打断大家。但是我会在节目的最后放上完整的片段供大家来欣赏。我们刚才听到呢，就是莫扎特的第23首协奏曲的中间这个乐章，慢板的这个乐章，是不是非常的美？就感觉听不够，卡在哪里好像都不对。我也看了一些对莫扎特音乐的一个评论啊，我觉得有一个评论写得非常的恰当，就是说莫扎特他的音乐呢，用孔子的话来讲叫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的整个的情绪把握的度非常的好。那也有人讲呢，其实可以说莫扎特的这个音乐是一种节制的美。我们会发现在莫扎特的音乐里面并没有像贝多芬那样情绪起伏的如此的激烈，也没有像巴赫的有些作品情绪如此的淡薄，它就是好像在一个波动一个幅度当中，这 sinx cosinx 永远在一和负一之间这样波动一样，永远不会达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峰值。所以莫扎特也不像是一个走在红毯上的那种艳丽的女星，或者说一眼美女长得特别惊艳让人无法靠近的那种美女一样，她更多的好像就是那种邻家妹妹的感觉，就是奶茶妹妹还没有被污染前的感觉。当然我不太喜欢奶茶妹妹啊，把奶茶妹妹比作和莫扎特的音乐比作一起显然也是非常不恰当的，但是大家理解一下这个意思就好。莫扎特在创作这首第23首钢琴协奏曲的时候，其实是处在自己创作的一个新的阶段。按照现在的一些学者来去将莫扎特创作的时期进行一个分类的话，可以分类成为他的少年时期，以及他在萨尔茨堡的一个时期，以及他在维也纳的这个时期。而莫扎特在维也纳的这个时期是他的作品的数量、质量以及成熟度最好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他在这个时期总共创作了200多部作品。那在这个阶段他都创作了非常多的钢琴协奏曲，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第23首，还有其中的一个叫做12首的。而这首 K488 呢，其实是创作于1786年，在这一年里面莫扎特还创作出来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其中就有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以及还有一些协奏曲包括布拉格交响曲等等等等吧。那其中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呢，也被评为是莫扎特协奏曲当中的一首转型之作。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莫扎特的协奏曲其实算是一个入门了，那后续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有27首呢嘛，我们肯定还会来开设节目跟大家来详细的再去介绍其他的协奏曲。而且每一首作品有3个乐章，27首乘以3，大家可以算一下就可以做多少期节目。当然我们不会每一首都讲到啊，我们肯定会挑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讲的然后来跟大家去讲，因为其中的一些音乐分析哪个主题什么时候出现，哪个主题什么时候出现，有点类似于论文一样的东西，对于我们音乐扫盲班的观众来讲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以及那么大的需要，所以我们还是更多的是从情感的方面出发。我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就是我把这个好的东西抛出来，大家感兴趣之后可以去搜索，然后可以去不停的去聆听聆听音乐有自己的一个看法。那节目的最后我想说一说关于莫扎特音乐的这种节制美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讲很重要的两个字其实就是节制，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并不觉得这两个字有那么的重要啊，因为年轻的时候有老师有家长然后有同学在你身边看着你，因为种种原因你就不自觉的其实节制了自己很多欲望。但是其实随着年龄慢慢长大，社会对你的监督越来越少，尤其是对个人的监督越来越少，对于节制这两个字呢，我们好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越来越淡了。像男生的这个到了油腻的阶段挺着的大肚皮对吧，女生不断的这个发福，这些其实都可以和节制挂钩。所以其实我们终其一生陪伴我们的可能就是对欲望的一种节制，所以这也是莫扎特音乐当中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吧，就是这种节制的美，没有波涛澎湃，也没有那么的索然无味，这也许也是莫扎特的智慧之一吧。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把莫扎特的第23首钢琴协奏曲的第2乐章送给大家。音乐不迷路，就在扫盲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